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的心理热线节目啊。那心理热线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曲韵曲老师。那我们先来跟曲老师打个招呼。曲老师你好。
哎，林墨好，听众朋友好。
嗯，曲老师早，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嗯、那曲老师，上个月其实咱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哈、啊，就是关于这个亲密关系，关于这个婚姻的话题啊。咱们上期节目讨论的是关于这个七年之痒哈、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在上周的上个月的节目中哈、啊，你也是给听众朋友提了一些建议、嗯，比如说在婚前做一些心理的咨询啊，或者是在婚后一到两年有了孩子之后。那孩子成年之后再做一些这样的这个咨询的工作哈。那我们今天还是想继续来跟曲老师聊一聊这个亲密关系，聊一聊这个婚姻的话题啊。那我们今天呢想聊的话题呢可以说是接着上个月的话题来聊哈。那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讨论啊。那就是当我们双方夫妻已经没有了爱情之后，是不是要为了孩子继续去维持这个婚姻呢？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破裂，对，这个是前提哈。也许有的人会说，哎，那我们关系还没有破裂，还在挣扎，这个也是常见的，这个就是离婚前。有的人说，哎，离婚对孩子有影响没影响？已经好像关系破裂，但你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不是突然一天就破裂了，在这之前，他有几年的酝酿期。那在这几年中呢，你们肯定是冲突不断的，
没错。
然后这些个冲突呢，就是有的是冷战，有的是热战，有的是冷战热战混合战。那你这前面这几年。你要想象你的家是一个，是一个地区的话，那你们家这个地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它的气候是不好的，要不然就是雾霾阴冷，对吗？
对，
要不然就是狂风暴雨，那么你如果要是用这样的比喻去看的话，那么小朋友，它相当于一棵很稚嫩的一个植物正在生长，它需要稳定阳光。是吧，需要养分，结果呢你们那个土地在这个崩塌，然后气候就这么多变。其实你想一想，在前面几年的时候，孩子的成长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了，对吗？所以很多人呢就只会想到事到临头了，其实大家啊真的脑子不是那么冷静和能够全面的客观的观察的。你前面那些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我们那个吵架都是关着门，那个不让孩子知道的。
对，
那你以为孩子就不知道啊？好嘛，丫丫你们关什么门啊？你们在门里头声音人听不见吗？然后你们开了门以后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你能夸一下子变成那种很温和的很放松的，很心满意足的那种跟孩子和言细语的那样的说话的吗？不可能吧。你跑到门里头关门之前是不是也是各种各样子的这个争执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走进屋关门说孩子在外面听不到的吗？看前面那段看不到的吗？明白吗？
其实在这个关系中
从离婚这儿开始说，但实际上你要往前到三四年至少。对，
就是大家这个不好的夫妻关系，其实在三四年之前已经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到啊。
对啊，有的人自欺欺人，其实可能也察觉到了，甚至可能孩子都会说，看孩子年龄喽。那有的孩子可能都会说，爸爸妈妈别吵了啊，你们干嘛呢？什么的，可能孩子都会，或者孩子有各种各样子的，也有反应呗，就是有点闹啊，不是开开心心的呀，这一定都会有这个很多的信号，很多的 clue 的。但是呢，当你还在这个纠结挣扎中。你可能要不然忽略了这些信号，要不然呢，就很多家长都说啊，你玩你的，你别管我们，你把你的皮学好了， 就行了，你把你作业完成了，你甭管大人的事儿。
嗯，
就他就觉得好像这么一说，孩子就真不管大人的事儿了。
嗯，
那很多这个很多早年父母离婚，然后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的这样的案例，我也接过不少。
嗯，
这真是，那孩子说我如果现在因为小嘛，就可能没法提出抗议。但是如果要是现在的我回到当年的我，我一定会跟他们说，你们吵什么吵，要不然赶快离婚。
其实小孩子也是有感觉的哈，在那个时候，只不过他们太小，
孩子都是有感觉的。
对，就算大家关起来门，可能小孩还也是能感觉到这个家庭氛围。可能
这不是一个异常的行为吗？
嗯，没错。但是我看，大家在网上啊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圆满的家庭，然后才能快乐的成长。
太好了，圆满意味着什么？是这个家里有这么有这些固体的摆设，有爸爸有妈妈，就叫圆满吗？圆满是指的他周边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
嗯，
然后呢周边人的行为是可预期的，
嗯，
可预测的，
嗯，
然后呢大家对他是不要说关注过度，是要有至少基本的关注的。
嗯，
小孩子他又不知道主动说这个那个，那家长要主动关注到说，哎，到什么时候呢？你该干什么了？哎，该给你准备什么了？你像我举的女孩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得不到妈妈的关注到什么程度，就是来月经都是同学什么的发现了，给她东西，
嗯，
给她卫生巾，教她怎么用，
嗯，
妈妈都不知道。
嗯，
你想想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你的这个 attention， 需要你的注意力，需要你去时不常的要关注到孩子，要看孩子。但你自己那块如果还都特别不稳定呢，还吵架呢，还在想我离还是不离啊，
嗯，
你脑子不在孩子身上的。
嗯，所以这并不是说明家里面有爸爸有妈妈就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啊。
哎呦，这要有一个特那个糟糕的爸爸，或者有一特糟糕的妈妈，你就别想着那个什么了。好多人会觉得哈，啊，就是说，哎，是不是只要我们没离婚，好像这孩子就能打这个人生，起码能打个七八十分？不是的，如果你们的婚姻有问题，你们的情感关系有问题，你们的互动啊是那种吵吵闹闹什么，有的一辈子也没离啊，甚至两个人都不想离，但是只要在一起就吵，
嗯，
就屋里的气氛就非常不好，这种情况下。这孩子的人生也就受你们的影响这一块啊，也就打60分，
嗯，
或者甚至不及格20-30分。你们离了婚，孩子可能从20分的这个水平，可能到了50分，仍然不及格，
嗯嗯，
但是比20分强，
嗯。
那要想让孩子的这个受的这个影响达到60分及格，甚至达到70-80分，那你要以孩子为中心，你看孩子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光有一爸爸有一妈妈，但是冷战式的或者什么的，这孩子这个受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影响？
嗯，所以说很多人的这个理论，其实我们看现在听一下可能是不成立的哈，因为大家很多人都是内心是有一个这个理论的，所以很多夫妻其实很早就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但是还是一直咬牙坚持啊，就是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就是所谓的健全的家。但是可能您刚才也讲到了，其实这个圆满的健全的家它已经是不那么圆满不那么健全了，
岂止啊，甚至是很糟糕啊，
嗯，
我遇到过好多这种案例了，就是说啊，我们夫妻俩常年是分居的啊，就住在同一个屋子同一屋檐下，但是各住各的，
嗯，
那个然后就是为了孩子在一起。
嗯， 嗯，
实际上呢很多人哈，啊，这是一个借口，实际上他自己做不到那个决定，说到底离还是不离，然后在那儿犹豫，然后呢那总要给自己一个还没有离的借口吧，那其中一个就是为了孩子。但是怎么叫为了孩子，孩子成长需要什么你知道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上一次吧咱们说过，我说的你没有离还是不离这两个选项，你只有离和好好过这两个选项，要么离婚要么呢好好过，而不是离还是不离。不离但是不好好过，这不是一个稳态。这样的话呢，这个家里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痛苦的，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然后会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
所以说没有这个离和不离的选择，是离或者好好过的选择。我想离还是不离，也是 您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讲座的主题啊，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一个话题。嗯、其实可能没有这么一个选项是吧？就是离或者不离的选项，而是离或者是要好好过这样两个选项啊。
对呀、啊，对呀、啊，不离并不是说不离只是一种状态。
嗯。
对，不是一个决定、
嗯、
好好过才是一个实打实的能够这个叫什么呀、啊、能够测量得到的，能够把握的、
嗯、
能够就是让你这是一个真正的目标，不离不是目标。
嗯
嗯，
那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也探讨了七年之痒，可能在七年之前大家已经看到了对方身上很多的这个缺点呀或者是问题啊，但是也有的人说，哎，那你们之所以看到对方身上那么多的缺点啊，都是因为没有要一个小孩儿。那如果有了一个小孩之后呢，两个人的注意力就会把这个注意力从对方身上转移到孩子身上了，那就没工夫挑对方身上的刺儿了。那小孩在婚姻中是不是要起到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转移注意力的角色呢？
不是，
嗯，
太不是了。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哈，如果你早就看他不顺眼，甚至在挑他身上的刺儿，
嗯，
那这本身就说明你们这个你们组成的这个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不是合适的土壤啊、
嗯、
适合人生存吗？两个人在里头都难受吧。
嗯，
你呢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然后觉得他既然在挑身上的刺，就会觉得他其实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嗯、
甚至就是根本配不上我。
嗯，
那另一方呢，总被挑刺儿，总被批评，总被弄毛病，甭管是那个就是实在的毛病还是你小题大做、
嗯、
但是这个被挑剔的一方他能舒服吗？就两个明明在一起都不舒服不开心的人，你再弄出一孩子来，
嗯，
那这个孩子是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嗯，
能想象得到吗？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以前常用，就是茫茫的人生大海，你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小船，对吧、
嗯、
那么这个船掌舵的和划船的都不一致，您这船都不知道往哪开，然后哎呦一会儿翻了吧，一会儿又什么了吧，然后你再弄一个未成年人毫无经验然后要依赖你们的这么一个小朋友放到船上，
嗯
你想想
这个船就更加失去方向了。
对，实际上恰恰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没有孩子两个人还可以，
嗯，
两个人就是反正就吃饭玩儿，那个业余时间就干点个人爱干点啥干点啥，一旦有了孩子反而开始出现矛盾了。
嗯，
因为呢对于孩子这块就要首先就是两个人就都要付出了。
嗯，
原来呢两个人可能都是玩儿，
嗯，
都不用说负那么大的责任，但是一有了孩子需要付出了，你就看出来那鸡贼的啊，懒惰的，
嗯
啊，那个推卸责任的，
嗯，
然后比较自私，光想着自己玩，不愿意为孩子付出的，有这样的父母。
嗯，
不要大家以为一旦做了父母好像这人就高尚了，不是的，这人坏照样坏。
嗯，人懒照样懒。
对，然后你们的分歧反而是更明显更多。
嗯，对，所以上次曲老师也提到，最好是咱们在有孩子之后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咨询，可能能够让大家更认得清楚自己身上现在多的这份责任，或者说要怎么样来分担共同抚养这样一个孩子。
对，其实呢要是在以前的社会哈，就是就是比较人的关系比较紧密，
嗯，
那其实大家不知不觉中就在咨询了。
嗯，
你可能听这个同事，或者有的同事甚至主动说，哎呦孩子要生孩子了是吗，哎呀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在传授经验。然后各种不同的说法，邻里之间你也看得到别人家的孩子是吧，有什么样子的教训，有什么样的经验，然后互相聊天，这些呢就都是咱们叫什么呢，相关信息的交换。
嗯，
但是现在呢太少了。
嗯
啊，有的人说网是不是可以替代这个网上的吧，你没法去判断它的真伪。再一个呢，网上爱说话的人他不一定就是真正那个就是能够了解你的情况的人。 懂我意思吗？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跟邻里之间聊啊，你的同事之间聊啊，人家说的情况啊，而且你呢更能够判断，这个人我知道，这人说话一向不靠谱，他说那我根本不信，或者他吹牛，我都知道他吹牛，他多多会教育孩子，实际上你看他们家孩子实际上都在抱怨他。你有更多的信息去判断你接收到的这些个劝诫或者经验介绍，你能去更好的甄别，但是网上的你甄别不了。
嗯嗯。
是吧？网上连
个
真名实姓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嗯，
好多人真是特别奇怪，这网上这人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叫清华爸、复旦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或者说他说自己多么多么牛，然后你就信他的话了。
嗯，
这所以网上的东西不能说跟以前的那种对你很了解，你也很了解对方，然后你听到的信息那种，你去甄别去采纳。
嗯，
所以我才说，就是那你去专业的咨询一下。
嗯嗯嗯，没错，找一些专业的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啊，至少是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
对，或者除非你生活中你有特别信赖的，你的某个姨妈，你觉得她哎呀真是特别通透啊，带的孩子也多，或者你的某个同学后来是那个搞教育工作的，哎，我特想听听他给我的建议。你自己要有脑子去甄别，你听到的这个人给你传授的经验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合理的。
没错，要想听到合理的有效的建议，首先要找一个这样靠谱的人哈。
对啊，你得判别要有这个鉴别能力。我那个什么说一下哈，实际上为什么孩子叫未成年人，对吧？为什么他需要监护人？因为他是有赖于他周边的成年人给予他各种各样子的支持帮助养分啊，咱们用养分来说吧，是吧？那你想，如果你们两个人，关系不睦，然后你们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你们的那个自己自身的状态首先就不好，无论是受委屈的这一方，你想一想，还是特别暴躁的另一方，还是怎样？那你孩子站在中间，你想想，你抬头看见的这几个大人，都是唉声叹气的，或者吵吵闹闹的，很凶的，或者很不如意的。你这孩子他连一个社会模仿的榜样都不是很健康的。然后关于孩子这块我要说一下，就是11到15岁的孩子是最受离婚这个影响最大的。因为呢11到15岁这个年龄段呢，在前面几年你们这个酝酿期就他就已经大到能够感受和认识到这边这些人是有问题的呀，哎呀他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的那个记忆也能记得比较时间比较长，情景记忆，对这个什么记忆全都比较的那个深刻，然后呢离婚之后的再适应，因为这分两段的，那么你也终于离了之后你是单身呢，也许还好一点，因为就是变化感觉就只是把那个吵闹因素给去掉了。但如果你还需要再婚，而且呢即便是单身，那你的生活常态就变了嘛，原来家里是什么样子的，你现在家里又是什么样子的，等于孩子的生活环境就会经历一个非常大的变动，他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所以呢11到15岁这个年龄段是会受这个离婚影响最大的年龄段。但并不是说因此那就不离婚了，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就不离婚了？不是啊，是让你知道他受的影响最大，但你还是要看，就刚才我说的，不离婚孩子的这个打生活满意度的分是20分、30分，离了50分也没及格。你们都这种情况了，你就不要想着你的孩子还能够什么幸福的、快乐的，还能打到60、70分、70、80分，就不可能。你先让孩子那个分数能打到50、60，能及格。
但是
然后再说怎么怎么样。
这个40、50分可能也比那个20、30分要好一点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那您说11到15岁这个是受影响最大的这个时期，那如果再小一点的，就是11岁以下的孩子呢？
11岁以下的孩子并不是说 这个年龄段之外的就不受影响，而是说呢，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呢，他在不断的长。再小一点的孩子，他的记忆可能没有那么的，就那么长。尤其是如果离婚以后，咱们就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哈，八岁之前你们闹的时候，他可能是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他会更多的 focus 在自己的事情上。自己只要有小朋友玩啊，然后有开心的玩具啊，或者有老人那个对他很慈爱啊，那你们的那些吵闹也会引起他当时的烦恼，但他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忆。尤其是呢，八岁，比方说刚才哈，那你们离了，那八岁以后呢，这个新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开心放松的，然后他之后这个新的记忆，新的生活经历，能够把过去的那个一些不好的一些记忆，它是能够覆盖的，能理解我意思吗？他当然前提是，就是你后边的这个是比前面确实是好很多的，否则的话，那你像我遇到的那个孩子，他那个父亲再婚，然后那个重组家庭，重组家庭的破裂比例是更高的，尤其两方都有孩子的话，而且呢，重组家庭里头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挺难相处的。
就是两方都有孩子的这种情况啊。
对，所以你还要看这个后续的这个怎么样。所以说，最受影响的是，就是影响受的比较大的是那一段，因为他就开始知道说，哎，这个是重组家庭，这个不是我的妈妈，或者不，这个不是我的爸爸，或者怎么样，他就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对于新环境的适应，他也有很多的意见看法，然后怎么样的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再适应。要再小一点呢，就随着过呗，然后只要这个后来的生活没有大的影响，他就过吧，就过下去了。能理解我意思吧？那个，但是呢，如果要是年龄更大一点，
十五岁以后啊，
十六了，已经16岁、17岁了，那他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个判断的标准呐、对吧？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解释和归因呐、他能够自我安慰啊，或者能够自我支持啊，甚至能够参与到你们的那个什么中，他有这个立场，有观点，那可能就比那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觉得难受，就比那一段的年龄段来说就要好一些。
OK，
并不是说没影响，
只是说影响的多少啊。那既然是这个有影响啊，那曲老师，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办法能把影响降得稍微低一点啊？
就是你的这个对这个气氛的，这对孩子来说啊，这个周边环境的这个营造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离不是那个一个选项啊，而是好好过啊。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努力说，哪怕就是为了孩子，咱们能不能和平相处，和睦相处，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冷战失踪啊、就拉冷脸子不说话，或者动不动就窜，动不动就打闹，语言暴力，有的人说怎么了，我又没动手，言语暴力也是暴力啊，那说的话都是特别损的，特别那个什么的，那一家子亲人，你知道，还有的家长真有这样的家长，在背后当面不说话，不跟你吵，背后跟孩子说，你瞧你妈啊怎么怎么怎么着，或者你瞧你爸怎么怎么着，背后跟孩子说的还有呢。
这也不是一个好好过的选择。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够掌控你周边的环境，你有没有掌控感，你是受害者还是你总是不满意，然后总是那个 aggressive 那个，就是比较强势的那个，那或者你就强势到一定程度，就是那我要彻底改变，我要达到我的目的，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太过分了，太那个什么了哈，
接受不了，
让人不能够安定的，对，你太放松的那个生活了，那我就掌控这个，我要去营造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环境，让孩子安心的环境，你能做到吗？关键在这里，
这个是最难的问题啊，
对呀、所以最终其实。 实是你想要什么，你别拿孩子做借口，然后期待对方怎么怎么样。那你想要的，你想的是父母双全，然后圆满的家庭 ，OK，那你奔着好好过圆满，你去努力。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要双方一起努力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说对了，这就在这儿了。你努力了之后，对方不配合，对方还是那德行，对方甚至觉得你软弱可欺。
嗯，
那你还要对方干嘛？
嗯。
留着他有等着继承皇位吗？我讲座的时候一个人的留言，因为我讲座的时候最后不是就有那个大家提问吗？有一个人描述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公公婆婆也是很糟糕，然后老公也很糟糕，孩子也吃瓜烙。然后那个有一个人留言就是说，这种情况你是等着继承皇位的吗？你别忘了，孩子就等于就是你们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嗯，
所以那你怎么救这个鱼？怎么给这个鱼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嗯，
那谁都知道啊，你把这个池子维护好啊。
嗯。嗯，所以说要么就是好好过您刚才说的这个双方一起努力是吧，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成功的概率可能比较低啊，那要么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大家分开了以后可能也要一起商量一个办法来这个抚养孩子，或者是让新的关系对孩子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啊。
对，是这样。你刚才说的非常那个有道理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就是说这真的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因为呢，一方的努力可能在另一方觉得，哎，他就不敢跟我离，他也不能怎么着，
或者他离不开我，在比如说经济上
这种种吧，就是所以呢，像这就为什么啊，我们说婚姻关系啊，包括有的时候亲子关系，就只要是关系问题哈，尽量呢要找一个第三方来。对，因为第三方呢可以说相对的比较公允啊，比较的能够照顾到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想法和利益，能够这个叫调节吧。因为你靠自己的话，就你们两个人你想会再加上有很多的利益相关，然后情感相关，那常常其实都说不下去的，
没错，
一说就炸了，或者一说就又陷入到某一个细节某一件事情上去了。所以呢就是一定哈，就是如果你希望搞好你们的关系，光靠自己努力到一定程度你发现已经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们信得过的朋友啊，亲戚啊，或者你们就要去找专业的人呐、或者怎样。对，但是就是光靠你们俩或者光靠个人，你会越来越委屈。你觉得我付出这么多仍然没有变化，也容易受打击放弃啊、也容易就是觉得自己更委屈啊、等等吧，而且效果可想而知也并不好。
没错，也是刚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对吧？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咨询师，有时候可能这个专业的咨询师会更好一些，因为他跟你们双方都没有什么关系，也跟你们不认识，没有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给出的建议可能会更中立一些啊。
对啊，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啊，我找他妈，让他妈好好管管他。他妈肯定向着自己的孩子对他感兴趣的。
没错、
啊，我们找一个朋友，那朋友有的时候，尤其现在的世界啊，不像以前大家的关系是那么紧密的。朋友有的时候不见得愿意介入你们的家务事，
而且说你要是在朋友面前说彼此不好，可能也让朋友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以后相处起来可能也不会那么顺畅啊，
也难堪，对
不对？
对，
所以还是说，
所以你找上哪儿找这么一个中间人啊、以前可以找居委会大妈。
没错，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重要性了。那曲老师啊，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孩子的这个话题啊，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时间不多，但是我们想简单的来讨论一下，就是在婚姻中出现不忠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那我是看到 BBC 的一篇文章啊，它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但是这个统计也是根据每个人对出轨不同的这个认识啊，但是呢，最高的这个估计呢，说是女性有68%的人承认曾经出轨，那男性有75%，这个最高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当的高的哈。那曲老师，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婚姻中啊，会出现不忠的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那就太多了，太多各种各样的原因了。
那是不是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是一方出轨以后呢，你怎么办？包括这个出轨方啊，包括这个被这个绿了的这一方，我们怎么办？可能更重要。当当时我们去讨论说怎么办的时候，肯定要回溯一下，就是那他为什么出轨？不忠，对吧？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呢，英国的调查数据可能有点高了。这个我见过美国的调查数据，还有什么的调查数据。那你别忘了，这个调查数据都是他主观填的。
对对对，
对吧？
他也提到了，对
对对。然后这个城市还是农村还是什么，就是就都不一致。我觉得哈，咱们因为今天的时间，就是确实谈这么大的一个话题，可能谈不了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留给听众，让听众给我们积极留言，我们下一期谈。我想把孩子的事儿呢，还要再说完。既然我们一直在谈婚姻对孩子的影响哈，有一条也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很多家长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离婚，如果我们想离婚哈，要不要告诉孩子？
确实是
很。是吧，很多人都纠结于这个，就是有的呢就不跟孩子说，就是啊爸爸出差了，
没错没错，爸爸有工作工作忙
对啊，或者说那个什么，我们只是先暂时分开一下，爸爸妈妈还是朋友，
对，
还是怎么办？
对
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还是给孩子遮掩一下，或者先延后一下，有的时候等孩子长大了再告诉孩子。
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吗？
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咱们还是要把这个话题也要拿出来要说一下。就是你就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孩子，你要不然孩子会困惑的。爸爸出差了，那怎么还不回来啊？怎么会出差出这么长时间呢？对吧？你不如直接跟孩子讲，啊，爸爸和妈妈已经分开了。
我想可能有些人是担心孩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或者说孩子会伤心难过
了。就你刚才说的所有的担心孩子怎么样，孩子是不是需要一个圆满的有父有母这样一个家庭，或者孩子怎么样，都是他以为孩子应该怎么样。他以为孩子接受不了，孩子怎么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这已经是事实了，孩子必须要知道这个事实，然后他能够更好的去迎接面对新生活新的环境。你让他很困惑很迟疑怎么回事儿，然后他怎么去说，哎，我这也是新的生活了。你翻篇了，告诉孩子，清清晰晰清清楚楚告诉孩子，咱们现在翻篇新的生活了。这样的话呢，孩子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准备，在认知上啊，在这个什么上啊，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说哎，我们在适应了我们新的生活了。其实呢，孩子最担心的啊，是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所以呢，你在跟孩子讲的时候，告诉他你的生活没有大的变化。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对吧？他当初出的精子。妈妈还是你的妈妈。但是呢，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丈夫和妻子。但他跟你还是爸爸，我跟你还是妈妈。
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变的。
没变的是什么啊？爷爷奶奶还是爷爷奶奶，然后什么周末的那个爸爸还是带你出去玩，或者怎么怎么着，你的生活中没变的是什么？变的可能是什么？可能你以后就是更多的是只跟妈妈在一起住了，或者只跟爸爸一起住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告诉孩子，现在有了一个大的变动。变动是什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会怎么样？咱俩以后一起住的话，我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如何跟另一方，是保持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怎么样？就清楚明白的告诉孩子，不要低估了孩子的理解力和认知
能力。承受能力啊！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也不要期望孩子就高高兴兴的说太好了耶，就这样了。想 想什么呢？那孩子他听到这种变化，然后父母离婚，然后孩子情绪会比较的 low， 然后会 down 一下，然后会说，哎呀，你看还是以前好啊，你们要是不离婚可不可以啊？
嗯，
这种 warning 啊，这种那个什么，这是 natural 的，这很自然的呀。
嗯，
我们都不希望变动。
嗯，但是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嗯，
你搬个家，你都头疼好半天呢，对吧？
嗯，没错。
你家里换个新家具，你都要适应一阵子呢。
嗯，
你就期望说，哎呀，孩子高高兴兴的接受，那也是不可能的。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孩子坦白，但是也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了，那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中也可以讨论一下，如果说父亲母亲再重新组建家庭的话啊，孩子要怎么来适应。那今天
那个话题太大了那个
是，那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讨论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曲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分享了应该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中跟孩子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也再次感谢你，欢迎明天同一时间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